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已经是11月1号了，星期二。我们看到呢，这时间过得是如此之快，还剩60天，我们就要到新的一年了。那从今天开始呢，到中期选举11月8号只剩最后一周了。在这儿呢，高杰也提醒我们在美国的华裔的朋友，您虽然在加州啊，有的朋友呢就觉得我投不投票也没什么意义，加州呢本来就是一个深蓝的州，但是呢，其实华裔啊，你去投票呢，本身对这个群体的投票率，包括呢对一些政策的影响都会带来一些帮助的。而且呢到今天为止，现在外界预测不管是众议院和参议院，现在呢都是红潮重来啊。那么可能呢众议院有大概20几名议员的这样的翻盘的可能性，参议院呢现在也有可能是翻盘。那么到底会怎么样，也到了最后拉票和竞选最最激烈的时候了。同时呢在我们湾区哈、3号赛的市长的选举呢也成为重中之重的一个关注点。我们知道呢在我们加州即使蓝啊，即使蓝我们都知道可能是在旧金山当趟呢更加的偏蓝了一点。那么我们南湾这边呢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平稳的，但是呢最近呢有败于旧金山的一些官员呢已经转战到我们的3号赛，然后3号赛的政策呢现在是越来越偏左倾了。那么这也是呢这一次3号赛市场去争夺的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位。所以呢如果您呢有手里有选票的话呢，不妨去看一看选民手册，不妨呢问一问你周围的朋友，您到底支持哪一个市长，支持什么样的政策。如果您不去关注的话呢，您不关心政治，政治就会关心我们的生活。那么这些呢就可能带来你的学区包括呢我们的租房的一些政策等等，包括呢其他许许多多的方面啊，包括 homeless 怎么去安排，要不要在你的居民区里面去给 homeless 建一些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收留他们的一些房间，这些呢都会导致呢我们自己生活的质量呢带来巨大的改变。所以呢鼓励大家哈，在11月8号之前，您现在可以去找朋友去问，然后呢，填写你的选票，现在可以进行邮寄，也可以呢，在11月8号当天，在您附近呢去找啊，您自己投票的这样的应该去的位置呢去投票。好了，那我就是每天呢在节目当中，我在11月8号之前呢，都会督促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出去投票。同时呢，11月8号在 YouTube 油管的希望之声 TV 频道当中，高杰和我们的其他同事要给大家做几个小时的这样一个现场直播，关注美国哈整个这一次中期选举两院的最后的这样的一个选举的情况。所以呢，欢迎大家也到油管寻找希望之声 TV。好，今天呢我们还是和往常一样，在财经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呢关注10月份过去之后，11月份刚进到第一天整个市场的情况。同时呢我们和往常一样会关注一些个股的一些今天的财报，以及呢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些交易量最大的股票的消息。那后半段呢，高杰将请宏观分析师 Jerry 张，我们一起呢去关注一下最近的美国的经济的情况。在上周的时候呢，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想问哈，问 Jerry 就是房地产市场的一些情况。今天如果您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打电话上来，请 Jerry 呢继续给大家进行分析。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 275-1628。现在看一下今天的整个的股票的市场。那十月份呢，我们昨天做了一个充分的总结哈，那是一个比较好的月份。那么我们现在呢是大家开始考虑了，那么现在这个接下来的11月份能否将这个秋季的反弹继续持续下去，到目前为止到今天为止呢还是比较难说的。因为我们看到呢从昨天到今天股市全部是走跌的，市场呢仍然是静待着联准会明天宣布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今天呢已经按预期召开了，到目前为止哈，那数据呢是显示联准会升息的这样的压力呢并没有什么的变化。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包括了报了美国的一些经济数据，那么美债的殖利率呢继续走升，美股呢在今天早盘呢是高开的，早盘呢是上涨的，为什么呢？是当时在中国传出来一个消息，说呢在中国以王沪宁为首的这一次新的政治局呢，他们去成立开会，要成立一个叫做 reopening 的筹备委员会啊，就是要解封了。那这件事情呢，直接刺激今天中国 这个港股，包括呢 A 股呢是大涨的，港股呢是涨了5%，科技盘呢涨了8%， A 股呢也涨了2.5%左右。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天整个呢中概股，包括人民币，包括呢这个股市哈，都得到了这样一个利好的消息。到今天为止呢，中国那边的经济的这样一个封城清零政策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经济上的损伤，也造成了很多外资的抽离，包括20大的人选。所以呢，今天呢传出这样的消息呢，是刺激了市场。但是是真的吗？今天高杰在 YouTube 频道当中我们做了一下分析哈，我在这里就不展开了。所以今天早上早盘呢，这个消息呢也造成美国股市呢随之呢是有所提振的。但之后到中午的时候呢，继续转而走低，大部分呢就是高开之后呢，大部分的股票是震荡走低的。通讯服务行业和金融股呢是领跌的。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呢，道琼是收盘跌了近80点，跌幅是0.25%，收在了32653.2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97.3，跌幅0.89%，收在了10890.85点。标普500指数跌了15.88，跌幅0.41%，收在3856.1。费半指数是逆势上涨了18.3，涨幅0.77%，收在2402.75。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基本上整个的市场哈都在关注着联储会议。那么联储会议它干嘛呀？它就要看经济数据。今天的美国两个比较主要的经济数据，一个是美国劳工部今天公布的月度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这个报告呢就显示，九月份职位空缺意外呢增加了43.7万个，达到了1070万个。这个数字啊，远高于市场预期的1000万个职位哈，现在是1070万个，其实呢高出了将近70万。那么这个数字呢，意外的反弹呢，就直接呢就导致可能推动薪资进一步呢升高啊，就是你得花钱才能雇到你要的人。那么这就导致了呢，联储恐怕呢更加的呢去要刹住通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数字越高，它越要去刹车哈。九月份的空缺呢，意外的增加呢，也显示了经济呢逆风不断的加剧，而就业市场呢对劳动力的需求呢是仍然的强劲，劳动力的供需的不平衡持续呢在支持着薪金的静扬，在强化的这种强大的物价压力指数面前呢，所以在外界呢预测 Fed 呢将再次宣布大幅升息，那不仅是11月份了，可能12月份会不会也是这样呢？所以9月份的这个报告呢，显示每位求职者对应的平均呢是，1.9个哈，将近2个，一个人有2个空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每一个求职人员，比8月份呢一个人对1.7个空位呢还是有所增加的，那么。这个呢也是哈，就是有分析人士呢就在这个报告当中说，在8月份令人震惊的报告之后，9月份的数据再度回归到熟悉的模式，劳动力需求仍然是强劲的。总体的报告呢就显示就业市场仍然是具有很大的弹性。所以呢这个数据出来之后，2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短线就拉升了9个点，直接呢是仍然哈站在4.5%的上方。这个呢就是今天美国10年期的这个国债收益率呢也是收复了之前昨天的这个失地，转而呢上涨大约1个基点。今天呢美国还公布了另外一个，就是10月份的ISM 的制造业的指数，这个数字呢也刷新了2020年5月份以来的新点，是50.2。订单等分项指标呢都是显示最近5个月呢是第4次萎缩，价格的指标也创下了2年的新低。所以呢今天的这个数据呢其实是对联储哈继续加息呢都提到了一个比较起到了这样的一个作用吧。ISM 的制造业的指数呢，其实这里边我看到一些数据也是蛮值得去说一下的，比如说它的这个新订单的指数从9月的47.1上升到49.2，但是呢仍然低于50，这就是萎缩的一个区间。但是呢也显示呢，在 Fed 如果再继续这个这么连续啊激进加息的情况之下呢，美国的这种新订单嘛，它的消费的方面呢还是 略有增长的哈。那么这个数据呢也和上周公布的个人支出呢也比较吻合，九月份的个人支出呢是成长0.6%，那市场预期值呢是0.4%哈，都高于预期。服务支出方面还是在稳步上升，所以呢这个呢也是哈，就是在就业方面，它的指数呢从48.7%，就雇佣指数从48.7%上升到50%，那么这个呢也是表示呢制造商可能不是呢在限制招聘人力呢，就是难以找到熟练的这样的工人，或者呢两者兼备哈。那所以呢我们看到今天这两个数据都是让市场呢就是受到了压力，那直到中午的时候全部都是往下去走的。好，那我们今天呢还有几个比较值得关注的一些消息哈，那我们呢去一会儿在稍事休息之后呢，我就给大家去讲一讲今天的一些财报以及一些值得关注的财经方面的新闻。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275-1628。包括呢美国的股票一些走势啊，包括一些个股的情况都可以打电话上来。接下来的时段呢，高杰和 Max 呢给大家看一些美国的财报，一些大家非常关注的热点的股票。再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275-1628。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 Twitter 哈，那今天呢是说错了，这个 TikTok。今天的美国的联邦交易委员会 FCC 哈，那现在有其中的五名委员，其中的一位呢叫做 Brandon Carr， 他呢就是建议美国的外资投资委员会呢采取行动禁止 TikTok， 目的就是保证美国民众的数据安全。因为受这个消息激励呢，包括脸书的母公司 Meta， 还有 Snapchat。还有呢这个其他的几个这种通信哈，就是社交媒体呢都分别收红啊。你像这个 Meta 是涨了2.19%啦，Snapchat 呢是涨了3.41%。那么现在呢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对 TikTok 和其母公司字节跳动哈，在中国的这个公司在管理美国客户数据方面的表达他们的担忧。所以呢此前呢不管是川普的政府还是目前的拜登政府呢，都在查 TikTok 和他母公司之间的这个关系。当然了 TikTok 一直在说我们的美国用户数据存在中国的境外，没必要把这个资讯呢交给政府，但是呢美国官员不相信哈。所以呢这位FCC 的官员呢 Carr 呢他就在今天说，他说我担心美国的民众数据流回中国，我认为呢除了禁止 TikTok 之外没有其他的方法能够确保美国民众数据的安全。那 TikTok 呢今天也发表声明，他说 Carr 在与美国政府就 TikTok 进行机密讨论中没有任何影响力，而且呢似乎在表达呢他作为 FCC 委员角色无关的一些观点。现在呢美国的外资投资委员会啊，也就是 Carr 呢他去建议的这个机构呢，他正在出面和 TikTok 进行谈判，来确定TikTok 和他自己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到底哈是不是能够剥离开成为一个纯粹的美国企业，继续呢在美国的运营。现在美国司法部呢说双方在美国安全协议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呢还是面临着障碍。美国的财政部也怀疑 TikTok 潜在的协议能否充分的解决国家安全的问题。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不光是刚才提到的 FCC 的委员，包括美国国会的参议员这个叫 Josh Hawley， 他近期呢也致函财政部这个部长耶伦，要求呢对字节跳动呢去采取行动。今天的这个消息呢其实对一个企业来讲是蛮大的，昨天我们讲到那个叫什么TuSimple 对不对，那家电动汽车公司昨天也是美国政府要调查他是不是出卖了数据给中国公司，整个公司昨天跌了将近50%嘛，对吧。所以现在呢所有的和中国之间的这样的联系的公司呢都会面临着这样一个情况。今天呢这个消息呢是直接激励了 Meta 的股票的上涨。那我们接下来呢这只股票呢是亚马逊。昨天我在说到新闻的时候呢就讲到亚马逊呢很有可能会跌破10000亿的这样的一个富豪俱乐部的名单呢，今天呢的确它的市值已经跌破了10000亿哈，它 他今天的交易成交呢，他还是交易成交冠军，他今天的股票整个收跌了5.52%。然后呢，它今天的市值已经跌破了10,000亿美元。然后今天呢，不光是亚马逊哈和美国其他的互联网零售商的股票普遍走低的。昨天呢 ，Max 已经给大家看了这个这只股票，那它是给大家讲过哈，那基本上是这个疲软的这样一个状态，离它远一点。还有呢，今天的第二名的交易呢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特斯拉，特斯拉今天收高了0.12%。然后呢，他也是在今天，特斯拉向美国加州的交通官员展示了旗下自动驾驶系统的一个测试的版本。另外呢，就是 Twitter 的一个广告业务主管呢，在周二证实他已经是离职了。那么他呢，之前他的职务是首席客户官。那么分析师呢，就说你这个广告主管都已经走了的话呢，可能会给这个Twitter 的会带来一些不确定，因为我们为什么讲呢 ？Twitter 虽然已经下市了，但是呢，它跟 Tesla 是密切相关的哈。有那边动态的话，这边都会连带的有一些动作，因为它是用 Tesla 抵押相当一部分抽出这部分钱，甚至是卖出的股票来收购的这个 Twitter。今天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公司就是 Uber， 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网约车的巨头。网约车的巨头就 Uber 呢，今天是大涨哈，今天一度大涨呢达到15%。他今天报的这个财报是相当不错的。Max 可以给我们准备一下 Uber。那 Uber 呢，它仍然是亏损的这样一个状态，没有真正的盈利。但是呢，它在过去这个季度的营收超出了市场的预期，同时呢，它给第四个季度呢也给出了一个强劲的预期值。它呢是在盘前就上涨了10%，然后呢一度在最高幅度涨到16.5%呢，创下了从去年8月以来最大的单日的涨幅。它的同样的竞争者像 Lyft 还有呢 DoorDash 的股价也分别上涨了9%和4%。Uber 的股价呢，去年累计是下跌了20%，今年呢更是下跌了36%，包括 Lyft， 我们在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啊，都是走跌的。那么今天呢，它是业绩呢就直接上涨，那它呢是涨了多少呢？它的第三季度的营收同比增长了72%，远远超出预期值，哎，它是营收83.4亿元，预期分析值是81.2。然后呢，它净亏损仍然是12亿美元，每股呢亏损0.61美元，超出预期的0.22美元，这是这样的一个季报的情况。然后呢，它的第三季度的活跃的用户达到了1.24亿，这是一个新的高度。配送业务的总订单额度是137亿美元，低于预期的140亿美元。当季使用它这个 APP 出行服务的人次增长了22%，但是呢，还是没有达到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的水平。他们的 CEO 呢就表示，是主要原因是受益于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以及呢消费者支出的变化。然后呢，10月份的出行业务以及总订单额度将创下公司历史上最好的水平。此前呢 ，Uber 我们知道就是司机呢非常的短缺，现在呢司机的数量已经回到了2019年9月的水平，因为通胀迫使呢很多人呢去获得额外收入的来源。好，这是呢这个公司，每次我都会讲一讲，和大家生活比较密切的呢讲一讲，它就你能感觉到自己周围的行业的变化，你也能感受到市场的一些变化。好了，那我们来看一看 Uber 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走势，如果进场的话，那些买入点又是什么地方呢 ？Max，
Uber， 我看它在短期内啊，在1周内、1个月内，它是属于上涨的趋势，但是它半年、一年、5年甚至5年以上都是下跌的趋势，所以如果你讲买入的话，它只能够是短期套利，长期的话就很难说了，还要再观察的。
OK。所以这是 Uber 哈，那但是今天呢手里还有着的话，那是不是要逃出来呢？今天已经涨起来了啊！
当然赚了就走了，
赚了就走了，
赚了就可以走了。
对，今年已经跌了30%多了。今天、
如果还没赚，想要尝试的话，就少量尝试。但是能够赚了就走了。
OK， 好，那这是我们看到的 Uber 哈，那今天跌的比较惨，从去年到今年，包括 Lyft， 那这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套牢的，能不能跑了就赶快跑出去吧。今天呢还有这个苹果哈，苹果呢今天和微软的财报之后呢，都有一些不同的表现。微软呢是今天呢是收跌了1.71%哈，它呢是今天交易量还是排在第五名呢，苹果呢是排在第三名。因为微软呢在欧洲是。欧洲对微软计划呢以690亿美元收购呢动视暴雪的反垄断审查当中，现在呢微软没有提出任何补救的措施，那现在呢基本上呢，所以这个消息呢对微软哈其实是非常不利的。那今天微软是走跌的，然后呢苹果呢今天公司也是收跌的1.75%，这个呢是因为有一些数据显示它的新款的 iPhone 14 Pro 和 iPhone 14 Pro Max 的手机型号出现了暂时性的缺货，然后呢，这些机型在多个苹果的这个 store 线下零售店也处于缺货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这些呢都会影响它的业绩。此前呢，这些型号的手机预定呢到送货时间到3到4周，如果你是今天比如预定手机的话呢，你要收到的话可能要到11月的23号或者是30号。也有的呢就消费者反映呢这两款机型的实际到货时间长达5到6周，加上呢昨天郑州我们知道苹果的最大的这个生产商郭台铭的这个富士康出现了暴走哈，这个20000人暴走出走的这样情况，到今天为止仍然是持续的发酵之中。那么现在有说呢那边已经进行了军管，这些对苹果公司呢都会说会不会影响哈它的这样的一个出货量。那么这些呢都是对苹果的一些消息，但即使这样苹果公司和微软的市值已经是达到了历史最大啊，就是这两个公司的市值，这中间的差距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一个特斯拉的市值啊，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这是今天交易量呢，第一名是 Amazon， 第二名是 Tesla， 第三名是苹果，第五名呢就是微软，第四名呢就是 Meta 哈，就是这个脸书。然后呢，它今天收高了2.15%，我刚才讲了哈，是因为警告了 TikTok。他们自己呢马上哈就竞争对手他呢自己是上升的，但是今天我不去详细的讲这个了。这些热门股呢几乎有消息呢我都会请 Max 为大家解读，前两天 Max 给大家说了 Meta 呢一直都是走跌的哈，疲软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今天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大家市场都非常关注的是 AMD 啊，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支高科技公司。Max 给我们准备一下，看一下 AMD 呢，它的第三季度的营收略高于市场的估值，它是营收56亿美元，市场估值呢是55.8。那么它预计呢，第四季度调整的毛利率是51%，市场预计呢52.4%，也就是说它的不如预计值，AMD 不如预期，所以呢。对，这是 AMD。 那我们来看一下 AMD 今天市场的变化和未来的走势。
未来走势我看它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一年内啊都是下跌的趋势，然后它只有在5年或5年以上是上涨的趋势，所以如果是长线投资的话那可以再观察，如果你是讲短线交易的话那就暂时不要碰。
那今天它也跌了哈，它跌了0.67%，这是 AMD。 然后呢今天还有一个呢是 Airbnb 啊，那这个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它代号是 ABNB。 它呢今天是盈利呢是超出预期的，它呢是公布了第三季度的数据哈，都创下了相当漂亮的这样一个业绩，但是呢展望是不好的，所以呢它是翻黑的。这个股票今天呢它的展望是因为季节性因素影响， Airbnb 估计呢它的第四季度的预订量增幅和第三季度相比会放缓，这也不奇怪呀，因为这个时候本来就是淡季嘛，对不对？然后呢它 今天是收涨了2%，好，今天收涨2%，每股呢是109.05，但是呢前景呢它因为预警不好，盘后股价重挫了6%。RMB到今年呢它已经跌了35%，它的跌幅呢是超过标普500指数的跌幅的。标普500指数跌了20%左右嘛，它现在跌了35%。那三月份呢就是因为旅游的复苏和强劲的需求，它的营收和获利都高于了预期，这是 RMB。这个呢和我们的生活都比较有关系的。那么接下来呢，如果经济也疲软，然后呢疫情的影响在逐渐减弱，但经济问题又存在的话，包括呢美元的增值，市场呢也预期它在海外的市场呢也会影响它的自己的这样一个收益，这是 RMB 的情况。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Max， Airbnb 未来的走势。
Airbnb 我看它在一周内是下跌的趋势，一个月内它是属于上涨的趋势，但是半年、一年、五年以上了都是下跌的趋势，所以说整体来说它是下跌的趋势，所以如果是哪怕是短线你也暂时不要碰，然后长线的话，那还是要避开的。
哦 ，OK，
如果当然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可以观察了，先处于观察的形式。
好的，那刚才 Uber 和 Airbnb 啊都是走软的这样一个趋势。今天呢，辉瑞呢代号 PFE 啊，今天呢它是提高了今年的收入的预期。因为呢它的辉瑞的这个 COVID-19 的疫苗销售额高于预期，第三季度的收入是有所下降的，所以呢今天开盘之前呢它的股价是上涨了4.3%，但是今天呢最后收盘的时候呢是维持了这样一个涨势吧，涨了3.14%。那我们看一下辉瑞走势会怎么样。
辉瑞是 Pfizer 它现在交易价是48.01了美元，我看它一周内、一个月内它上涨的趋势，半年内是下跌趋势，但是它一年以上了，开始就五年呢都是上涨的趋势，所以它还是可以，短线交易当然可以买，买了套利赚了就跑了。如果是你是讲长线交易的话，长线的投资的话，那就你可以尝试买入一点呢，这样子一点一点买入。
辉瑞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然后呢，另外一只股票哈，今天是涨了50%，这只股票的代号是 ABMD， Abilmed。这个呢是强盛公司说呢，它要以全现金交易的方式收购呢这家是一个心脏设备的制造商。那这个交易呢前期估值是166亿美元，包括现金，所以呢在盘前它就飙升了50%，今天收盘的时候呢仍然是涨了49.88%，这只股票代号 ABMD。 好，我们来看一下 Max。
ABMD 不是看了吗？对
No ABMD
啊，等一下。
它是一个心脏设备制造商，然后呢强生要收购它，所以盘前就大涨了50%。
ABMD 啊，
对 MD， 对
MD，
它的股票是125.74。
ABMD ABMed
对，
377.82的交易价，对吧？我看它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都是，五年内都是上涨趋势，五年以上都是上涨的趋势，所以整体它是看涨的。你可以这个可以长期持有的。
真的，代号是 ABMD 哈。它是一个心脏设备制造商，强生要买它，今天这个直接让它涨了125.74，涨幅50%，从盘前到盘后哈还在涨。
可以，但是也是慢慢买入啊，不要 不要孤注一掷啊，那个原则是一样的。
对，高姐在这要声明哈，我们是在讨论哈，不构成您的投资指南，大家可以去分享，但是我们把讯息呢分享给您，您自己呢去做一些评估啊。代号是 ABMD。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个Goodyear Tire， 就是那个轮胎啦，就固特异哈轮胎橡胶公司，它代号是 GT， 它呢是盘前就下跌了 7.1%， 也是因为收益呢低于预期，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通胀，还有呢强势的美元也给它这个公司的经营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它今天呢，今天跌了，最终收盘的时候跌了14.88%，盘前跌了7%，然后呢，跌了15%收盘的时候。代号是 GT。
Goodyear GT， 它交易价是10.81块美元了。我看它短期、中期、长期都是下跌的趋势。所以这个可能暂时要避开了，或者是可再继续观察了。
另外一个呢，今天市场上观察的呢叫做Stryker， 它是史赛克公司，这是一个外科设备公司，它的代号是 SYK。 这家外科设备和其他的医疗设备制造商公布第三季度业绩呢是高于预期值，但是降低了今年的利润的前景，所以盘前就跌了5%，收盘的时候呢略有收幅，那么也跌了4%。代号是 SYK。
SYK 我看它一周内是下跌的趋势，然后一个月内它是上涨的趋势，然后半年一年它是下跌的趋势，然后可五年以上是上涨的趋势。如果是长线持有的话，那可以再观察了，可以观察看看哪几时买入。如果是短线你一周内的话就暂时在观察了，也是在观察了。那可能如果你讲买入点，我们可以看它突破232块。
昨天我们提到的那个 Q-Sample 呢，这家自动驾驶卡车公司哈，昨天跌了50%嘛，今天盘前上涨了1.5%，但是呢盘后呢仍然是跌的，今天盘后继续跌哈，盘前上涨，开盘之后今天是继续跌了5%左右，我就不再去看它了。昨天Max 已经跟大家讲了，这只股票是跌跌跌跌跌哈。今天还有一个公司呢，如果我们出门打车的话呢，这个租车的话一定会知道的，就是 Avis 这家公司，它的代号是 CAR， 它呢是今天公布业绩呢是不如预期喽，然后最近一个月度报告利润增长，但是盘前涨了3.74%，但是呢今天是跌的，盘前涨，它的业绩报告还算不错，但是它是跌的 ，CAR。
CAR Car Avis Budget Group， 它的交易价是220.52元哦。然后我看它一周内是下跌的趋势，一个月内它是上涨的趋势，然后半年内它还是属于下跌的趋势，反正一年内它还是下跌的趋势，五年以上是上涨的趋势，所以如果这样子看的话，它应该长线还是值得去观察持有的了。如果是长线值得持有啊，如果你已经持有的话，如果是还没买的话，那就可以再观察了，可以再观察。那当然，如果你定时定额也是可以啊，不然的话就再观察。如果你要找到比较好的买入点。如果你短线交易的话，可能可以，你可能可以看它突破了245块，然后就可以尝试买入，然后短线套利，赚了就跑了。
好的，谢谢 Max 的分析哈。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高杰会和 Jerry 张宏观经济分析师，我们一起呢去讨论一下最近美国的整个的经济，包括呢湾区房地产的一些情况。热线电话呢记住888-275-1628，有问题赶紧打电话上来，不要等到最后。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 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 275-1628。接下来的时间呢，高杰邀请的还是 Jerry 张，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哈，现在目前美国的经济的情况。如果上周那王女士你还有问题的话，打电话上来好不好，然后呢请 Jerry 直接来回答您的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记住啊，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 275-1628。 Jerry 你好。
你好。
好的 Jerry， 明天呢，今天就联储在开会了，明天呢这个鲍威尔呢他将是去宣布啊，到底十月份怎么样去涨息。现在呢市场呢普遍都预计呢他可能会接是0.75的这样的一个基点哈，去往坏去涨。但同时呢市场也在看说明天呢他的这个记者会前边的那个记者那个打稿并不重要，在问答的过程当中鲍威尔到底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回答，他怎么样去应对市场对联储的仔仔细细观察的这样一个点。所以呢您啊，凭您的这个经验，您怎么去预测这个鲍威尔的这样的一个发言，明天他的发言将给市场带来的走势哈，他怎么去讲，带来的走势将会是什么？
明天的利率决定呢基本上就是板上钉钉哈，应该就是0.5到0.75，尽管大部分人预测是0.75，这也确实是概率最大的一个可能性。但是如果说考虑到对中期选举的冲击的话呢，它也非常有可能哈，也还是有可能是只加0.5啊，但是目前市场上各路专家都觉得0.75的可能性更大。那么如果说是0.75的话呢，那么他这个记者发布会之后的解释就会显得非常重要啊，高杰说的没有错。那么因为呢股市在过去的一两周已经跌得比较严重了啊，那么在加0.75之后呢，他如何来安抚市场，这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宏观经济跟政治也其实也是分不开的。那因为11月8号就是中期选举日嘛，我相信虽然美联储呢它是相对独立的一个机构，但是它跟政府之间还是有千丝万缕的这种沟通联系，相互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噪音。所以说预计即使是它加0.75的话呢，它的新闻发布会也可能会表示出一定的软化。对未来市场的这种鹰派的立场应该会出现一定的软化。
嗯啊，您是这样的去解读的啊。我看到呢现在大家都在猜测今天白宫对这个明天联储的这个态度呢，先后发表两个声明，这两个声明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呢是支持他的政策，一个是支持他扭转他的政策。然后呢这个白宫的这个表态直接造成市场的一些波动，这样人因为就感觉到好像是对，就刚才您讲的和这个政府之间有一些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您还是认为他一方面会收紧，一方面他还要去安抚市场。那这个呢就蛮有意思的，因为如果这样的一个表态的话，对市场的走向将会带来一个影响。那您觉得明天的市场对这样的一个表态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
因为这个明天就会发生哈，可以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啊。就是因为明天这个因为就只需要过12个小时就大家会看得到的一个事情啊。那确实是这种因为股市的它这个动荡性比较大，它有时候呢这个市场投资人对联储局决策的这个理解啊，它有先后的不同。就是说有些人理解就是即使是头一天理解是 positive 的，第二天他也可能会理解是 negative 的。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呢还是很难理解说这个市场是怎么走向，是怎么反应。但是有一点是应该是肯定的，如果说它只加0.5的话，应该是对市场是一种鼓励。但是如果说是0.75的话呢，还要看它会后的发布会怎么讲，是更加强硬呢还是稍微有点偏鸽，鸽派的意思。
有意思啊。那我看到华尔街日报上有一些专栏呢，他作家他们就在讲，他说他问答的时候啊， 哪一句话啊说错话或者是表错态，都会让投资者不快，那么这些呢都会带来市场的相当大的这样一个波动。而且呢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边，基本上哈那个像鲍威尔在一个月前大家都预期是应该鸽派的时候，结果呢短短的1000多个字直接把美国的股市咣当一下就给砸下来了，所以明天又是一个关键点。那我您还觉得有0.5的可能性吗？我个人觉得0.75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您觉得呢？
是，确实是0.75的可能性更大。
嗯，
0.5的可能性也还是有，只是说因为已经时间很短了嘛，所以说呢。猜测的意义已经不大了啊，就是因为很快就会答案揭晓。
对，这个呢，即使我们知道，其实未来的路呢，仍然还有2次要公布哈，这个经济数据就通胀到底会怎么样？那这些呢，可能对经济还会带来一个重大的影响。今天呢，公布了几个数字，有两个经济数字，一个呢是那个就是职位空缺的数字哈，那这个呢就是又是现在职位空缺呢仍然是加大的，比8月份仍然。多就是缺了50万个这样的一个职位，现在求职的人呢，你面对的是1.9个职位的空缺。那么这个呢，就外界市场就担心，哎呀，你这样的话呢，这工资呢人缺呀，你就得涨薪呐、啊，那这个呢会造成联储呢更加激进的加息。那现在呢就在讨论，大家就说，哎，你到底呢是通胀造成的这样一个工资的。不得不去上升，还是说工资上升呢更加加剧了一个通胀？那么联储呢，他一直盯着这个数字，一直要看你的这个失业率哈，这个工作的空缺，包括呢看工资的这种涨幅。您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这到底彼此的这个关系？那么接下来这些数字会对联储的决策带来的影响？
那么通货膨胀本质上就是产品和服务。供不应求啊，供不应求就是它一方面体现在供应一方不足，另外一方面体现在这个消费的一方太过旺盛。这一次的通货膨胀的加剧，它不光是工资上涨造成的啊，工资上涨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同时这个就是说这个商业的采购方面也是非常旺盛的。因为这个在过去的2年，联储局采用这种非常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造成了就是货币供应非常大，那么这个贷款利率非常低啊，听众朋友可能都还记忆犹新，去年和前年的房贷利率非常低啊。与此同时呢，那么商业贷款就是公司贷款啊，借钱的成本也是非常低的，所以说造成了大量的这个业务扩张。包括我们房地产的这个信贷的快速扩张，这样的话，我们都知道，当这个商业活动扩张过快的时候，它就会造成用工的需求大增。那么美国人口的增长是比较稳定的，突然间用工的需求大增的话呢，就会造成说就是用工短缺的现象，也就是说职位空缺远大于这个求职人数，到目前为止也还是接近于2:1吧，你刚才讲了1.9。那么因为用这个求职人数不足啊，就业市场过于这个用工需求过大，这就造成了说工资上涨比较快。在过去2年确实如此，特别是我们湾区的这个一些大厂，这些大厂呢就是大家优秀的人才都想保留啊，同时还想去挖对方的优秀人才，所以说造成了过去的这1-2年就是湾区的工程师们的工资增长还是比较快的啊。那么其实呢，刚才讲到说是工资，
不过反过来哈 ，Jerry， 我想问您，您觉得这一次，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大通胀，主要原因是什么？
大通胀的主要原因哈，其实是两个啊。第一个就是说货币扩张过快，它导致了就是工资增长很快，同时呢，这个商业需求就是 商业采购也增长过快。同时呢，这个俄罗斯的战争呢，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也就是导致了这个供应链。当然供应链还有这个 COVID 的问题， COVID 导致了供应链不正常，然后这个战争又导致了原材料的供应不正常，其实就是供不应求，供不应求啊。在 COVID 之前呢，工资增长速度也是挺快的，失业率也是很低的，但是呢，那个时候通货膨胀并不是很高，基本上还在2%左右，因为那个时候供应链是正常的啊，因为这个新兴国家的生产力是非常高的，然后欧佩克啊、俄罗斯啊，这些石油的产量也是比较稳定的，大家都是要做生意，所以说呢，石油的产量还是稳定的。但是 COVID 和战争之后呢，这个供应不足反而变得更加的突出，所以说才导致了过去一年严重的通货膨胀。
如果是政策哈，这么多年我们大家都会讨论呢，那然后我政策这个低息呢不断刺激这个经济，刺激出这么大一个泡沫，那以前大家都说你出来混总要还的，对吧，你预知你总要去把泡沫刺破的，那么现在呢，联储现在我看市场呢都在去市场，我们说的市场都在期望着呢它能够缓解，现在我看到呢包括美国政府哈也在给它类似于不能叫施压，也是做出这样一个影响。那么如果你觉得联储现在好，我们先去说0.75，然后呢接下来0.5，然后呢让市场和经济衰退之间呢做一个这样的平衡，如果这样的话，你觉得能够将现在已经通胀仍然是比较严重的这样的美国通胀把它悬崖勒马吗？能够勒住这个通胀吗？就以现在的这样一种方式，
以现在的方式呢，这个通货膨胀恐怕还会比较长的时间之内持续下去，因为我们的供应链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这个能源问题也没有彻底解决，所以说呢，其实这一次呢，这一次的高通胀，这个供应一端的问题要大于需求端的问题啊。我们刚才讲的通货膨胀都是供不应求嘛，啊，你一则是需求大增，一则就是说供应不足。那么这一次其实主要体现的是供应不足的问题。所以说呢，联储局现在加息的目的是为了遏制需求啊，把这个借贷成本增高，然后让商业活动这个活力降低，同时也让大家这个借钱消费的动力下降，从而达到能够让消费减弱的这种作用啊。那联储局也只能做到这一步啊，因为这个供应链的问题不是联储局的职责。
对，
那回到你的问题，就是说按照联储局现在的政策呢，如果还是如此比较强硬的执行下去的话，那么这一次经济衰退是肯定不可避免的，也就是硬着陆。
那是硬着陆。联储的主要的职能不就是看着通货膨胀吗？对不对？那如果他按照他这种方式的，您说。
没错，联储局其实就是三大任务嘛。其中有两大任务是跟我们平民百姓比较相关的，一个是最大化就业，另外一个就是稳定物价，第三个是这个稳定这个国债市场，这个跟我们普通人关系一般不大，所以说一般我们就讲联储局的两大任务就是双面任务啊 ，dual mandate， 就是最大化就业和稳定物价。那因为这个我们的就业是已经非常充分了啊，几乎就是全民就业。那么他现在的任务就是稳定物价，要把物价降下来。那只是说他如果说供应链的问题解决不了，那么通过扼杀需求的方式来这个稳定物价的话，它必然会造成这个公司经营活动的收缩。经营活动的收缩就会造成招工停滞，甚至出现规模的 layoff， 那么一旦出现大批量的 layoff， 这就是硬着陆。
现在高科技公司已经开始大规模的这样的开始裁员了，这不是趋势已经来了吗？所以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您会觉得怎么样去做对联储来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一个度呢？
其实我比较赞同它比较温和的上涨， 利率，然后让这个市场的需求和供应达到再平衡。因为这个供应链的解决啊，它是一个国际化的问题，国际化的问题解决呢，它需要时间。我认为联储局应该给供应这个供应的这个啊这一方啊，这个应该是美国的商务部要去着力解决的啊，这个就是要给这个，也就是说要给政府的其他部门给时间来解决供应链问题。
嗯，
如果说只是说自己通过猛烈的加息，过猛的加息的话呢，它会确实会造成市场的恐慌，然后会造成这个商业活动借贷成本的急剧增加，它就会产生大规模的失业。那么其实大规模的失业来得太猛的话呢，我们都知道这肯定是对美国也是不利的啊。所以说其实我的观点是它应该坚持加息没有错，但是应该把步调缓慢下来，给解决供应方的这个事情呢提供时间。
嗯，那如果呢明天真的是75个基点的话呢，届时美国的基准利率将达到4%。如果达到4%的话呢，就会正式超过中国方面的3.65%。那中美基准利率呢，将会出现30年以来第一次的倒挂。然后呢，明天的香港呢，可能就会跟进美国加息。所以呢，美国的联储啊，明天公布之后，美国的市场，整个世界的市场都会带来相当大的一个动作。所以大家关注吧，明天到底怎么样？非常感谢 Jerry 的分析哈。那等明天公布了之后，明后天我们有机会的话呢，我会再邀请呢专家为大家进行解读。谢谢 Jerry， 明天同样的时间呢，请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见。